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我这个讲是要讲到张载张衡渠。我记得在讲周濂溪的时候啊，特别提到牟中山先生对周濂溪的思想有一段评论，他说濂溪之造诣犹在观赏之境界中，只对于道体有积极的默契。那么我们讲到濂溪犹在观赏的境界，意思就是说周敦颐的学问的重心呢、啊，还是在形而上的层次，并没有真的能够完全的落实到生活上面来。所以周敦颐对于道体的掌握并不完全是通过实践，而是通过自悟的智慧的了悟啊。那么这就是儒学的正宗的意义来讲，那么如何能够把形而上的跟实践的合在一起落实下来，那么显然周敦颐在这一方面好像还没有能够真的达到最圆满的。因为儒学的本质它不只是一个形上，它更重要是一个实践的，所以各种义理的说明研究目的都不外乎在是成立知识去来帮助这个实践。所以我们说一切的义理之所以能够成立讲明被人家所认知，那都是跟实践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孔子要我们下学而上达，那么上达什么？上达天理嘛，下学日用人伦嘛。所以要下学上达，那自我者其天乎嘛，来说明他的为学。一个人要真要落到生活上，成功的做到己利人，己利利人，己达达人，这才是算是儒者之徒嘛，儒家之徒嘛。所以要下学要上达。那么因此周濂溪虽然能够凭着妙悟在学问上来看到儒家学问的千载不传之秘，但就整个的思想体系来讲，跟现在我们要讲的张载啊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如果我们说周濂溪是潇洒出尘的话，那张衡渠的气质啊是倾向于刚毅笃实的。所以立身教人，张载是非常重视这个立，所以关中的学风也为之一变。当然要讲到张衡渠的思想，可能我们要用他的正门，那就是很重要的了。张载字子厚，又叫张子厚，是宋仁宗时候的一位学者，前后活了58岁。宋仁宗嘉佑的时候当了进士，后来又在崇文院秘书，那么最后呢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讲学，后来的学者就称他叫衡渠先生。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又任职于同知太常礼院，不过只做了不到一年呢就退职了，回家的途上在临潼这个地方病死了。那么因为他是关中的人嘛，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他的学问就要变成叫关学，而周敦颐就被称之为叫濂学。我们都晓得濂落官敏，濂的周敦颐，落的二程子，官的张载，敏的朱熹啊，是宋明理学很重要的四大学脉了啊。张载今天我们要读他的书，主要他的著作《正门》《易说》《经学理窟》和语录，后来的人就把整个汇编成为张子全书。我们要了解张载的一生行事作为的话，可能就要参考宋史第427卷的道学传，那另外就是宋元学案第17卷的这个衡渠学案，大概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好，大家可以去做参考。那么张载也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啦，伊洛学派的二程子其实授业曾经请教过张载，那么他们同时住在洛阳，往来非常的密切。那么在理学当中，张载的官学跟后来成为理学正宗的程朱学派，他在某些地方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就根据正门的一些思想，那我以下也引的都是正门的一些篇章，那我会特别说明一下。 他的思想的理路是什么。那么就世界观来说的话，张载跟理学正宗以理为万物之本源，他是持相反的态度，他是强调气的观念。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张载是集气论之大成者。那么也就是说从本体学的角度来看，那么他是集气论之大成。那么在正门这一篇里面呢，他特别有谈论了气跟太虚和万物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在太和篇里面就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那么他又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克行耳。那么这些都是太和篇里面所引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几句话做一个解释。我们晓得在整个思想的概念上来讲的时候啊，太虚不能无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那么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是代表气的本体，它本来这个实体是永恒的。其聚其散，变化之克行耳，是代表气的聚散速乎不定，它的形态是暂时的。所以后来才会讲说，自性无感，性之渊源嘛，有似有之，物交之克感耳。那这都是在说明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才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那这就代表气是出于虚而又入于虚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概念啊，基本上他所把握的是指这个意思。那么张载的太虚啊，就是代表一个最高的一个实体来说。那么太虚是气散未聚的一种原始状态，而太虚都是气，气无形，但一切有形的物啊，都随着气的聚散而变化。所以他才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他明白承认一切有形象的东西，连同散而无形的东西都叫做气。那么气它是一种物质性的，他也把气作为第一性来看待。那么气呢，既然太虚都是气的散的形态，那么实际上就没有所谓的无嘛。一般所谓由无到有，或由有到无，只不过是气的聚散，也就是由一种形态到另外一种形态的一种转化过程。因此张载又提出了物质不生不灭的这种概念。所以太和篇说，气聚则黎明得一而有形，不聚则黎明不得思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畏之克，方其散也，安得聚畏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之幽冥之故，不云之有无之故。然后接着又说，气之聚散于太虚，由冰凝似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这样思想。那么他说啊，气聚则黎明得失而有形，这个黎明啊是火卦嘛，离是一个卦嘛，是代表火嘛。那气聚则黎明得失而有形，那么这个黎明是代表光线跟视觉的器官的一种结合啊。然后他才会说，不聚则黎明不得失而无形嘛。然后说，方其聚也，安得不畏之克，方其散也，安得聚畏之无。所以他说，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冥之故。那幽是无形而不可见嘛，幽冥之故的幽，幽是无形而不可见，明呢是有形可见嘛。所以不云知有无之故，云天地之间法相而已。法相是代表具体事物和形象，没有虚无，而只是有这个所谓的有嘛。所以最后他才会说，气之聚散而太虚啊，然后由就如同冰凝视成为水， 太虚就是气嘛，所以既于参五之神变而已呀、啊。那么这参五之神变异而已，是代表太和的气所含蕴的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的错综变化的潜能，然后才发生了所谓的音韵相当、胜负虚生的一种变化。他说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够把握所谓的气的一种原始面貌啊。所以张载就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然后对道家的虚能生气，还有佛家的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啊，他认为这都是妄言，就是虚妄的话了，他都大加反对。他就说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通一无二，若为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疏绝，入老室，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是所谓有回一之常。若为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知，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现于浮屠之三合大地为见病之说。那么我们讲说知虚空即气这段话，整个看来啊，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看出张衡渠的思想，他的这个发展上来讲，他是具有辩证分解的。那么这个虚空不是空无所有，而是无形可相的气，虽然无形可相，它确实能够聚而为万物的物质。所以他说入老室，有生于无是自然之论，他认为这是道家不懂得有无混一之规律，他的一个表现，所以他认为是不对的。他又说气化有道之名，那如果不知本天道为用，凡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那我们晓得这个佛家讲因缘嘛，讲十二因缘，比如说讲无名啊、行、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等，所以他才说遂使如佛老庄浑然一途，他不认为是这样子，他要排斥他。欲天道性命者，欲天道性命就是儒家了，不枉于恍惚梦幻。然后他讲恍惚梦幻，就在批评佛家，则是以有生于无为穷高极为之论，有生于无他在批评道家，也就他认为像佛家的恍惚梦幻，道家的有生于无，都不能够真正的把握儒家的天道性命，所以他才说入德之途不知择数而求，就是不知道选择切实的方法去找天道性命之理啊，多见其弊于彼而陷于隐也，就是说都最后呢去有弊于彼辞跟隐辞，那这个彼辞隐辞当然就是指的佛家跟道家的思想来说的。所以张载是非常排斥佛老所谓的虚能生气，或者是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把他做了严厉的批评。因此在张载看来，太虚能乃是气的一种本来的状态，去说虚能生气就是有生于无是不对的，而太虚跟万物乃气之聚散，并不是实有的万物存在于空虚的太虚之中，所以说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太虚是装盛万物的框架，那么这也是不对。所以他用这两个不对啊，来去批评道家的虚能生气跟佛家的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他认为这就是妄端或者是妄说。那么张载作为这种气的一元论，气的集大成者，那么张载这样一个气一元论，后来当然李二程子啊对他有批评的。那么首先呢，二程子是反对张载的虚空即气的说法。我们从二程遗书或者河南程氏遗书的第十一卷还有第三卷，我们分别看看明道先生跟一川先生怎么说。那么说二程子对张载的气一元论有所批评，陈浩就这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 若如惑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气言而非道也。这是河南陈氏遗书第十一卷明道先生语一啊，第一句话，一川先生这么说的，他说：“义物太虚，遂子虚曰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那这也是河南陈氏遗书第三卷一川先生说的话的第三句。那么二臣子认为虚空就是道，就是理，而有形的东西就是气嘛，那这个跟张载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二程子也反对张载所谓的形聚为物，形愧反圆的这种说法。二程子认为凡物之善，其气遂尽，无复归本源之理，天地间如鸿炉，虽生物消烁亦尽，况极善之气岂有负哉？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极善之气，其造化者自是生气。那这也是河南陈氏遗书第十五卷一川先生说的话。那么张载是反对虚能生气，而认为宇宙间它的物质呢是不生不灭的，而二程子却认为气呢是随着随生随灭，那么气不断的从神秘的泉源当中产生，也不断的归于消灭。那么这个之间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种分歧性的一个见解，那他们两个看法上是相当的不同的哈。那么气的本来形态既然是无形的太虚，那么什么又是聚散的变化呢？张载认为这是因着气的内在的本性所造成，所以他说太和所谓道，中含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境，是生因运相当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简微易简，其旧也广大坚固。然后又说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那么这里他所谓的太和呢，是总和未分的气，那是代表气的完整的状态。那所谓的道是代表太和之气变化流行的过程，所谓的感是性之妙用，也就是对立之相互推荡。那所谓的性呢，是感之本体，也就是能感者，也就是屈伸动静终身之能。而这里所谓的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呢，就是屈伸动静终始之能，那么也就是含有内在对立的一种变动的功能。所以这个太和呢，其实就是一个道体嘛，是道德的一个创造的终极原理，而且是神跟气两种原理的综摄。然后张载就说，善疏而可象者为气，清通而不可象者为神。那么这个善疏而可象是形而下的凝成原理，清通而不可象者为神是形而上的创造原理。凝成原理是代表地道，是代表坤之德，创造原理是代表天道，是代表乾之德。然后张载是把天道成体分解成为神跟气，形而上跟形而下的两个层次，然后再说这两者是一，叫做太和，那么就构成了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道德创造终极原理，它称之为叫太和的一个意义。好，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